是最忠心的支持，阿们。每天都来仰望神，我们想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我们想到早上，我们想到耶稣清晨的复活，我们得到极大的盼望，帮助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到底，我们要爱耶稣到底。我们今天就对耶稣说，我们委身于你，我们忠心于你，我们要顺服你到底，也帮助我们继续靠你的话，靠着你灵的引导，使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得胜喜乐的生活。祝福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凡事听到的，让你的道就变成种子一样，能够开花结果，有30、60、100倍的果效，能够供应更多人。谢谢主，将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读到第12章《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也是成圣的行传。我们常常依靠圣灵，就能够有个得胜的生活，并且圣洁的生活。昨天呢，我们看到神特别使用的这个彼得他的工作非常特别。那神呢，帮助了彼得从看到异象开始呢，他就打破那个成见，开始向对外邦呢开始传讲神的道了。所以他第一篇对外邦讲道呢，就很多人跟他们一样，10年前的哇一样，领受到圣灵的充满。所以神没有大小眼，神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是人常常有偏见，以致会限制神的作为跟神的使命。特别我们有成见的话，我们传福音会受限的。我们有成见的话，你这样的得人也会受限的。那神早就告诉我们，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嘛，是不是？到地极嘛，万邦万族万方各种语言各种肤色都要去得着的。所以我们的教会记得心要宽广，什么样肤色来都 OK， 什么样语言来到我们这边都 OK， 什么样的人种来我们都 OK。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偏见，阿们。为什么可以没有偏见？因为神没有偏见嘛。所以我们要完成大使命的，我们心胸宽广。来跟讲来，我们心胸宽广。好，接下来呢，今天早上的信息非常棒这信息呢，告诉大家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你看一下来，彼得前书5:5，彼得前书5:5，这个。彼得呢，经历到很多的人生的事情，特别他经历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彼得前后书。我们看到彼得前书5:5到上来读，请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人。彼得他牧养教会很多年了，很有经验，而且他你看到《使徒行传》就介绍他很多很多跟随圣灵的工作。他年老时候写到彼得前书，就讲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你们年幼的要顺服什么？年长的。在家里面呢，没有分大小，但就有分次序，要懂得次序，有先，然后有后，有先什么，有后什么，这是神家里面的一个次序，因为神看重这个伦理次序。他说年幼的要记得要顺服年长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次序，就是你们众人呢要谦卑束腰。这边告诉我们这个谦卑跟顺服是划等号的，顺服跟谦卑是一起的，不会分开的。这个人谦卑代表他一定很顺服，这个顺服呢一定有谦卑的旨在当中，看到吗？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阻挡的意思叫什么呢？就是反抗、反对、敌对的意思。神反对，神会对抗、会敌对骄傲的人。然后呢，赐恩给谁？谦卑的人。所以如果要得到恩典哦，那记得要常常以谦卑束腰。要看到年长的时候，记得要来什么？顺服他。看年长的时候，要记得要让位给人家。这个都是学习什么？谦卑。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训练年轻的时候，要学习尊荣什么年长的，不要靠尊荣打吹够，加上面反对他，不对的。甚至告诉我们说，年长来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让位给他，要学习谦卑，从小就教导了，这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有时候教育呢，常常是高举什么年幼的，是不是？小孩子来全部都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大家都挺他宠他，太过头不好。我觉得要好好的回到圣经，让他学习什么谦卑，要让他学习掰碗筷，不要来就那动脚，动就在吃了。学习嘛，年长的还没动都不能动，学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次序，为了尊重什么年长。教会要有次序，教会要懂得这个，教会是属灵的家。鼓励大家不要忘记，神赐福给什么 谦卑的人。来，跟你讲，你是谦卑的人。对自己讲，我要成为谦卑的人。好，今天早上的主题呢，引言告诉大家这个经文，接下来告诉大家神赐福谦卑人，阻挡骄傲人。你要知道哦，为什么要叫谦卑呢？有很多的祝福在当中，主要的是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成我们谦卑的对象。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可以高高在天上，但是他是为了爱世缘故被父神差派下来，然后出生在马槽，然后一个王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男生，然后呢为了拯救世人，就这样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楚，然后被人家打，被人家吐口水都没有还嘴，被人家带到宰杀之地连还口都没有，他是何等的谦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谦卑的对象，为了爱世的缘故，我们要效法这个万王之王。如果你要得到恩典，我要得到恩典，一定要效法基督的谦卑。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谦卑呢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特别是当领袖的，我们要学习谦卑。我在座很多人呢，可能是未来领袖，现在呢将会是领袖，可能在外面你也是个领袖。你记得神要赐福给谦卑人，特别是当领袖的，一定要注意这篇信息。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背请来。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好，请你写下来。谦卑领袖呢，是以主为中心；谦卑人呢，是以神为中心，是以主为中心。哦，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谦卑人以神为中心。谦卑人呢，你看这边说，希律王呢就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个希律呢是罗马皇帝哦，那任派什么来管理巴勒斯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哦，这个叫希律王。我们知道希律王其实他有家室了，现在已经到第三代了。第一代叫大希律，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后来现在第三代的哈，等于说他的孙子了。这个王呢叫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一世，他的这个第二代呢很多的儿子，然后传给什么第三代的这个意思。那亚基帕呢是一个很暴政的王，这个呢很会苦害教会的王，好，他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人，然后呢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这个十二使徒的雅各。不是啊，耶稣弟弟雅各，是十二使徒的雅各，他还是教会的使徒，他还是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却被抓起来，然后被什么斩首，被砍头的意思，这个叫做刀杀的意思，就被斩首。他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为主殉道的第一位使徒就是雅各，你看到吗？他能够为主殉道，是哇，以神为中心，所以谦卑的领袖呢，肯为主殉道。谦卑领袖呢，爱主到底，我的头断都没关系，我不要否认我的信仰。你看，谦卑人就是这样子，为主的缘故能够殉道，能够爱主到底。谦卑人呢，以主为中心，我个人没关系的，我死了不算什么了，有一天呢，我有复活的盼望，他能够为主来殉道，这个就是真正谦卑人。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去抓拿什么彼得。你看，彼得要抓了，你看到吗？彼得也被抓去了，把它写下来。这边是告诉我们，谦卑人呢肯顺服主的安排。谦卑人呢，第二个特质，肯顺服主的安排。你看彼得被抓，他就乖乖被抓，看到这吗？主安排的环境，彼得呢没有拒绝，就被抓去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彼得以前呢三次什么否认主，对不对 ？OK， 心里面非常难过嘛。因为主就告诉他，你会在基教以前不认我啊？不会，不会了啊，不会，不会了。结果呢，基教他就三次否认主了。所以人的热情不以什么，不以这个足以能够来印证你的什么你的信心呢？我们需要依靠神的话跟恩典，我们才能够胜过各样的逼迫。不然你历尽行事有的你行不出来有的你吗？这是彼得的一个经历跟遭遇。后来彼得，他很难过之后呢，耶稣有好几次复活对他们显现，最后一次就在第三次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不是耶稣烤了这个早餐的烤鱼吗？你们有没有吃啊？彼得就不好意思嘛，知道是主就跑到水里面去嘛。后来大家在这边吃的时候，彼得也把鱼拿过来嘛，一起烤，让耶稣给他吃。吃完之后问那三句话：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我爱你嘛。耶稣说：你牧羊，我的羊。连续三次，不要忘记。第三次之后呢，他 就很难过的讲不出来。他还是一样，耶稣说喂养我的羊。后来呢，耶稣就跟他发预言，彼得你在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自己代表什么？以自己为中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像穿衣服剪刀要怎么就怎么样。可是到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束上带子，把你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不想去的地方。倒是年老的时候，你很舒服，很谦卑，就在指这个事。彼得被抓就抓，扣起来，扣起来，然后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彼得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他开始被圣灵修剪、引导，被圣灵引导，谦卑的地方，顺服的地方。你知道吗？雅各被杀死了，他应该马上逃，但是神安排他，他一样乖乖的被抓去，谦卑顺服，他相信主的安排，他相信说死了对雅各，死了我也没关系，还有其他人，神会兴起更多的使徒起来，神的福音不会受到限制的。阿们。他就必死的决心，看到吗？真正一个谦卑领袖肯顺服主的安排，他不会很多的 complain， 他不会说主说怎么这样子，他知道主的安排，他明白，他就被带去了。好，接下来呢，我看到、还有很重要的啊，主所喜悦的谦卑的教会是怎么教会？看第五节，请来。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好，写下来。真正谦卑人可以就是肯为人家切切的代祷。谦卑人呢，你是以神为中心，还呢会以人呢、盼望人呢能得到自由的，他能够为别人的处境在担心在想，这个就是一个谦卑人。感谢主，神赐福给彼得带的教会是谦卑的教会，他们被抓的时候教会就开祷告会，就是这个切切的祷告，因为他们领袖被抓去了，迫切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迫切祷告好多好多的时间在里面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的工作才开始。把写下来。当一个谦卑人呢会为人家祷告，还有第四个，谦卑人呢不要忘记会有天使来的帮助，天使会来帮助这些谦卑的人呐、因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天使向服役人来服务，再来呢还为谦卑人来服侍哦。当我们越谦卑的时候，天使的工作就越多了。阿们。因为神乐意给那些谦卑人呢来服役嘛，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谦卑灵在当中，千万不要有骄傲灵在当中。骄傲就是以我为中心，谦卑是以神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需要为中心。那骄傲常常是讲到自己而已，不会管别人的。那这个呢是跟神敌对的。神是爱，总是想到别人。神爱世人，不是得自己荣耀。这是啊，圣经直接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们从第六节来念哦，一念到第这个十一节啊，十一节背景。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画起来，主的一个什么使者 angel 哈、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派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叙利的手和犹太人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相信主的安排不会错，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彼得这个不是第一次被关呢，他已经被关过一次了嘛，现在又被抓进去了。以前是公会，对不对？现在在希律王的手下了，被关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本是没有活路了。为什么呢？有四班的什么兵丁，每个班呢有四个人，而且呢在睡觉的时候，各左右都一个夹着他睡觉，然后呢他手上有什么 锁镣、铁链嘛，这个一定是必死无疑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想在那一天晚上？温戏哦，白话说，你没有路了嘛，是不是？但是彼得，我相信他有必死的决心，因为前面一个什么，雅各被斩首，接下来就是他了嘛。他可能摸摸他的头，我的头啊，明天我不见了，会不会很担心，还害怕呢？一定很多的感受在里面，是不是？也许他还有妻小，什么有没有交代啊？什么什么，很多都是这个最后一夜的感触，濒临死亡的感触。但是在告诉我们说，彼得睡得着哎，隔壁也跟着睡了。那个兵丁，反正你也跑不掉了，我就睡在你旁边了，再怎么样都睡不跑不掉，我跟你什么绑在一起了。他是感谢主，教会一头在迫切什么祷告，神的天使就开始什么动工，来到什么监牢，忽然间大光就出现，然后呢就拍拍彼得，因为他睡着了嘛。哦，告诉我多大困难给你嘛？如果我们今天要被枪决，那一天一定吃不下睡不着嘛，还照睡。请问信心大不大？他相信神有什么安排，死就死嘛，最糟糕就这样子嘛，几乎不然不然怎么样呢？就是如此而已嘛，砍都砍，我搬家没关系嘛，但是我回天家了。OK， 那天使拍拍那个，他就醒过来，半睡半迷当中，那铁链也掉了，然后呢，这两个隔壁在睡了，然后再走出来，那门就开了，前面的也在睡啊，那走到第二门也开了，到了前面的铁门自动开了。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没有自动门，倒是会自动开。这个叫神迹，阿们。迫切祷告，写下来，神迹一定会出现。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迹一定会出现。不要担心，谦卑的人天使一定会帮你，而且呢有很多的神迹会跟随着你。叫谦卑，相信主的安排，不当担心，不要担心害怕，神有他的安排。你看彼得出来之后还搞不清楚呢，到了他自动门打开之后才醒过来。为什么这样子？可能太好睡了，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呢，不要忘记他刚刚在那一个城市，有没有约帕城那边不是看到什么异象吗？那个布有没有降下来，有很多的什么这些啊昆虫总说吗，叫做魂游向外。所以彼得已经不太搞得清楚，我现在到底是在魂里面还是魂外，到底我现在是住到身体里面还是在身体外面呢？他看很多的这个异象，他把它当成异象。谦卑人呢跟灵很通，跟灵界是什么通灵的，很清楚神的引导，他知道灵界会影响物质界，他的信心是放在什么神的运行当中，不是只是眼见。他看神的灵在工作的，他知道的，因为过去他很多的经历，难怪他睡得着。阿们。他看到神的工作，他叫那个羚羊起来，那个羚羊就起来了，对吧？就从死里复活。他已经经历过很多主观的经历，就来到十二章呢，他有很多的信心在里面。阿们。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他现在呢这么坚决的相信依靠神，因为他有很多的主观的经历。神，我们的信仰每天都要去主观经历，越多的经历，你对神的信靠就越加添。阿们。谦卑人就是对神呢有深度的信靠，不要忘记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你看啊，出来之后呢，他想一想，他到哪边去呢？哪边有开祷告会呢？都想到一个家庭，叫做马可的约翰的母亲呢，家叫玛利亚，去在那边呢，好心人祷告。好，接下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不要忘记哦。你开放你的家会影响下一代。我再讲一遍哦，谦卑人呢喜欢祷告，而且乐意开放你的家。当你开放你的家的时候，你的儿子叫马可的约翰会深受影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开放出来，玛利亚就开放家庭，结果他的孩子一直在看这些祷告人，一直在听他们的祷告。这个孩子后来，你看到最后一节，看到二十五节嘛。后来，巴拿巴、扫罗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什么同去，看到这吗？他被使徒所提拔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影响了他。阿门。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些孩子的教育哦，让他们就看圣殿里面看我们怎么祷告，他们都在观察哦。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祷告向他们开祷告，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到怎么开祷告，一起来读好吗？第十六啊十三节到这个啊十七节，预备，请来。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的是他。”他们说：“必定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罢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们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啊，这边说在玛利亚的家庭开祷告会，他们很迫切祷告，甚至说切切的祷告，迫不迫切啊？很迫切。但这祷告会呢，是真的迫切没有错，但是少了什么？信心。一边祷告一边烦恼，一边祷告一边担心，一边祷告一边什么？怀疑。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会这样子啊？讨论啊，说拿几豆拿环豆，是不是这样子？是吗？这台祷告会是很迫切嘛？就一定很大声，因为你等下每天要被斩首了，肯定是很迫切。啊，被斩首之后，我们教会就散会了嘛。这大家迫切，很迫切，但是迫切不代表真正有心，信心。前面告诉我们，开祷告是好的，迫切也是好的，他缺了什么？信心。为什么呢？你还偏祷告，拼命祷告，祷告，祷告，忽然间，神已经释放彼得回到家里面，然后敲门，叩叩叩叩，然后这个玛利亚的使女啊，管啊这个什么，就是他的被派的使女呢，叫罗大，这罗大翻译就是玫瑰的意思，玫瑰啊，这个人真的是就跑出去了，然后呢，听到彼得的啊这个叫声啊。然后就不啊，这来不及什么回应，就赶快跑进去，太兴奋了。彼得回来了，彼得回来了。他们说你发疯 ，You are crazy。你说疯死你！到底谁来？伊都拢没眼睛，伊都拢没困去，怎么可能回来呢？就骂人了。你看这群人，请问祷告有没有信心？是不是一边祷告一边怀疑，一边祷告一边担忧？一边祷告一边烦恼，这种祷告呢，很可惜，只是拼命而已，热心有余啊，大声有余，但是信心不足。你看神都释放了，结果呢，他恨不得啊，这个来不及来开门哈。好，这个句话特别是他讲说第十五节，然后说真的是他，他们说必定啊，必是他的什么天使。好，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要重生得救的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天使跟着你。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都有天使了。这天使就是保护你的了。你做什么事都会什么保护着你。他们的心中这样子的，所以不要忘记哦，跟哥一点来，你旁边有你的天使。像我们家，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说啊，天使们，谢谢你看过我们的家。啊，我孩子都啊，天使们，他们都会讲，看着我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有天使，只是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哦。他随时在帮你啊，了解吗？叫我们谦卑，照着什么心，他可以帮你避开那些锁链、危险、遭遇，这些天使都在做，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阿门。后来你看这个看守彼得天使就出现了，来释放他，把他开按电动门，啪就出来了，锁链完全断开。这就是彼得看护的天使，要深深相信，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都有看护的天使，阿们。所以你会不孤单的，神会与啊差派天使们同在，相信神会帮助我们。OK， 好，接下来呢不要忘记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当我们谦卑的时候，马来西亚我们会得释放，谦卑的人会得着释放，谦卑人会得着释放。谦卑人会得着释放。好，另外呢，刚刚讲过，谦卑人呢会影响到什么？下一代，不是影响到小孩子吗？怎么样影响到下一代？我们要记得哦，谦卑人会影响到下一代。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来哦。于是呢他们啊，这个你们把这事就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在十七节哈，那个雅各是指谁？耶稣的弟弟 brother， 知道吗？ 是耶稣的弟弟哈。啊，于是他们就往别处去了。好，到了第十八节、十九节，一起来读呗，请来。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是彼得往哪里去。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住在哪里？好，接下来告诉大家很重要的这个另外一种人叫做高傲的领袖。第一个是谦卑的领袖，是大标题，谦卑领袖有这些细节嘛，对不对？我们讲很多吗？谦卑的领袖，谦卑人有这样的祝福在当中。那高傲的人，高傲的领袖有什么样的特质在当中呢？把它写下来。第一个特质就是以我为中心，那个是最主要的问题。以我就是老我啦，自我啦，人本啦，有没有这东西啦？我就是全世界啦，全世界都是看我，以我为中心。谦卑人是以神为中心，那这个骄傲的人就是以我老我啦 myself 我最重要为中心。这个也是我们今日世界乱的根源。为什么乱？大家都想到我嘛 myself 以我，这是乱源的地方。 OK， 所以要记得这件。然后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好，这个人的代表就是西律嘛。好，西律呢，他是一个非常以我中心的骄傲的人。他有什么特色呢？好，把这个骄傲人呢，你看到他第一个呢，会去苦害教会，就是逼迫神的百姓，会去逼迫神的百姓。我要讲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在末后的时代当中，特别这个时代已经都有敌基督已经出现。我们知道敌基督一定是以我为中心，他会逼迫教会的。如果喜欢逼迫教会、逼迫以色列的，这个都要小心，那个敌基督的灵都在运行。要了解这个哦，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灵界的一个运作，以我为中心，就是敌基督啊。你看到这个西律呢，就有这个敌基督灵在当中，他专门在苦害教会，逼迫教会。再来，他有什么特色呢？啊，特质呢？第二节说他用刀什么杀了雅各嘛，所以他有什么呢？有凶杀的这个灵在里面，有凶杀，有没有喜欢砍人家嘛？凶杀暴力这个东西都是。你若不遵服，我就把你杀了，把你砍了，这个是凶杀的人在运作，不要忘记这个。骄傲有这样的特质在当中。还有第三个哦，我们看那个地方来，第十九节。好，十九节，大声来读呗，请来。西律找到他，找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请问看守至少几位？十六位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每班什么？四个人嘛，对不对？那这样接下来就四个班次，就是四十十六，当然还有他的头啦，或许是整个营都被砍了，不一定，那至少啦，这十六遭殃，因为什么？看到没有人，看到不见了，一定会被砍的时候，你头都顾不好，我砍你的头，十六个人全部砍了，你看到吗？还有什么凶杀的人在当中哦？后来西律离开了犹太，下什么？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接下来我们读二十节二到二十三节，备起来。西律恼怒推罗西顿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网的地图得量，因此就托了网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信，一心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上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弗利克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好，第三个特色，你看到这样自己为中心的，还有一个特色什么呢？会恼怒 ，angry， 很喜欢生气。哇，这个很大的一个暴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好像生气灵在当中，暴怒灵在当中。这样子呢，就是以我中心的。那你不合我意，我就很生气。你什么拦阻我的路呢？很生气。这个西律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的特色就是爱生气。暴怒人就是爱生气的意思。所以这个骄傲人呢，有一个特质就是爱生气。如果你爱生气，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常常以我为中心？因为不合我意嘛，我就来了，爱生气。顺服人跟谦卑就是不会随便生气。你可以对自己讲，我不要生气，可以的，要控制你自己，不然很容易呢就被利用了，因为以我为中心，好吗？犀利就是很典范的一个，很容易 angry， 不合就全部杀，逼迫，不然那就很气的， 好，他为什么升迁呢？在推罗西顿，他们是海边，住在海边的一个城啊，两个城在当中哈、哦。他们呢那一代人呢，都要靠从网哈、哦、得这个粮啊，这是他们要靠加利利这一带巴勒斯坦哈、哦、这些呢稻啦、粮食为粮啊，因为他们在海边嘛，所以他们大城市要靠这些西律嘛，他的版图里面供应粮食给他们啊。但是西律很讨厌他们，很生气，他们不服啊。这样子呢，那怎么办呢？这些人呢就托西利王的内侍，我们知道那个内侍代表什么，就管理王的卧室的人，很亲信的人啊、哦、像啊、像我们当兵的话就什么侍从官，是不是专门在什么在连长的旁边呢、啊、那个侍从侍从官很贴心，要帮助他啊、有什么料理他的家务啊什么，这些都是的，他是非常啊、这个贴近的哈、哦、西利王的，叫做伯拉斯都，他投过他们，还什么跟我们西律王讲点好话了，让他不要生气了，要他怎么样实施好了，就这个意思。阿郎呢，阿郎把嘞，要什么要他贿赂，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他的特质，很容易什么要人家什么来贿赂你，要人家来哄你了，这个他的特色在当中哈、哦，一心求和，那西律王是这样的特色。好，接下来呢，除了爱苦害教会，爱杀人，爱生气，再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十一节，被请来西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上位上，在对他们讲论一番。西律呢在锁定的日子，我们知道他是罗马皇帝哈、哦、罗马皇帝那时候是啊格老丢啊任命他西律嘛来管理犹太这个区块啊，他在那个啊西律啊这个啊格老丢锁定的日子呢，他都穿上了他的朝服。我查了一些史学家讲的哦，那朝服不是一般的衣服啦，而是非常非常亮丽的衣服，是完全是用银打造的。我穿上去会怎么样？金光强强棍了，是不是光一照，我就是这样子，他穿上那种的银色的衣服，我就上去了，这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发现下来，他爱高位，他呢？爱高位啊，在锁定日子呢穿上这种衣服哦，亮晶晶的哈、哦，然后开始什么讲论一番，就开始讲论一番。OK， 你可以想象吗？百姓都在那边，很多人呢是很怕他的，很多人呢盼望他不要砍人家的，大家都怕他，然后呢讲一些话，为什么话？好，为什么话呢？我看这边来，二十二节，百姓喊着说：“这是。”这是惧怕之后会产生什么？恭维是吗？拍马屁还有吗？在惧怕底下，人会这样子。那这个人呢，很骄傲，非常的高傲。人家说他是你是神啊，你讲的话是神的声音啊，你就是我们神啊，我们要敬拜你。我穿得亮晶晶的，越讲越大声，大家都宠他哄他，他已经被他的骄傲已经什么冲昏了头。骄傲人呢，我跟你讲，听不到真话，相不相信？我的兄弟啊，我想说啊，其实那是暴君的骄傲呢，会让你呢眼瞎，你知道吗？看不到自己到底是谁啊，人家讲的话都假话嘛，他信以为真，你看他，他相信。当我们当一个领袖，记得千万要谦卑，你要听得到真话。不谦卑，听不到真话。人家下面跟你讲的都是恭维你的话，让你觉得听得很舒服，实际上不是，背后是骂的，很。那怎么样呢？要小心。这边说，百姓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谦卑。最后呢，你看到结果很惨，二十三节被请来，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绝了。这边第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爱荣耀，他爱得荣耀了，他爱得荣耀。你看西律呢，穿着这么亮晶晶的衣服，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下面就拱他，捧他。哇，拍马屁他也听进去了，我是神，不会谦卑下来。结果你看那天呢，他就立刻被处罚， 主的使者呢立刻罚他，这个罚太重了，这罚怎么样，让他死了。请问怎么死的？被子 worm 对不对，一个小虫咬死。我是大人物，我是大君王，大我就是神，但是被小虫咬死。看到这个很大，江山什么都得着了，但是死一个小虫。那时候小啊，那时候命就很容易没了，要小心。那时候骄傲，就距离死的地步越近，被小虫咬死。我查了史学家所讲的，约瑟夫讲的，他说什么？他被虫咬死，那个虫什么虫没有讲，但是咬死之后呢，五天就断气了，然后呢，身上长满了虫，可能腐蚀还是什么，很糟糕哦，是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王就这样死。不要忘记，这一章里面有讲的两个人死，一个叫使徒雅各的死，他以神为中心，为主而死，被记录在天上。这个人以我为中心，为我而死，结果下来不一定去。在人生的舞台当中，我们都有意识，到底我们要为何而死？我们就是。以神而死呢，荣耀再荣耀，阿们。你记得，神抬举谦卑人，赐福给谦卑人，先谦卑后荣耀。记得这件事情，先谦卑，后面就会荣耀了。不要自我去取那个荣耀，要谦卑，要顺服神的安排。神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我回到谦卑人还有一个特色，把它写下来哦。要回到刚刚讲的谦卑人，还有一个特色在里面。来，什么特？还有两个特色，就是24、25节。谦卑人还有什么特色呢？24、25，大声读的，请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谦卑人呢是盼望神的道什么广传呐、啊？他以神的道为中心啊，他一意就是盼望神的话到处被传开。不是我人的话，心就是人的话，对不对？我讲的话就是神嘛，耀武扬威嘛。他不是，他们盼望神的话被传开。谦卑人有这个特色，就盼望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还最后一个来，谦卑人有什么特色？25节来，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他们攻击的事。好，他们攻击的事，不要忘记，昨天我们讲他们是。在那边跟安提阿教会在一起吗？后来不是亚加布发预言吗？接下来呢，在过了多少年年就有大饥荒吗？他们听了之后就赶快捐钱嘛，拿礼物，对不对？那绰绰呢，要巴拉巴跟扫罗带回到耶路撒冷去嘛。好，谦卑人很简单，就是想要满足别人的需要。谦卑人就想供应别人的需要。你看巴拉巴跟扫罗就是谦卑。他不仅是要传扬神的道，他们乐意什么去帮助那些会遇到穷困的活不下去的这些寡妇孤儿，他们不晓得怎么面对饥荒，他们把这些供应的钱带回去，以神人的需要为中心。这个看到整篇来讲呢，神赐福给谦卑人，阻挡骄傲人。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把圣经合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今天透过了《使徒行传》主啊第12章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主，帮助我们知道谦卑有好多好多的祝福在里面。主，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从天上来到地上降生成为人的样式，出生在马槽。主，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宝血，然后被神高升。主，帮助我们要效法耶稣到底。主耶稣，你是最谦卑的君王，我们要效法你到底。主，让我们离开自我中心，不要效法希律，我们不要从人来的奖赏，我们不要从人来的这个夸口夸声，我们要从神来的。帮助我们每一步都讨神喜悦，每一步以主为中心，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谢谢你祝福了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